李逵在寿张县的大堂上审问刘家这哥几个的案子。他一听啊，这个大伯哥要娶老兄弟媳妇儿，而老二老三老四这三家都知道，李逵有点生气。李逵说，听老爷给你们断案啊，我先问你们，现在都有妻室的这哥仨啊，你们说你们这个老兄弟媳妇儿嫁给这个大伯哥，他们合适吗？啊，老二你说。这老二说，老爷，我们觉得这个也能行。老三你说。老爷，他要是愿意的话呀，我看可以。老四你说。那个老爷，我看他俩也还算合适吧。啊，
我再问你们，他俩差20岁，这是不是有点大了？
20岁按说呢差的是大点，反正是都是家里人也没什么。
好，你们都说都是家里人没什么，我觉得他这个岁数有点大了啊。既然你们这哥仨都同意，老爷现在我就这么给你们断了，他俩岁数是一头一尾，差的太大了。我看我给你们家里边全都给调整调整，往上倒倒个。老二把你媳妇给你大哥，老三把你媳妇给你二哥，老四把你媳妇给你三哥，让你这个老兄弟媳妇就嫁给老四，你们看怎么样？
这三位一听，我的妈呀，这给我们家里边大换班呐，整个把这媳妇给叨腾一个啊。尤其是这哥仨这媳妇啊，家里边娘家都趁钱，日子过得都比较富裕，心想这么一叨腾这就乱了套了。再者说了，都有了孩子了，这哪行。老爷这可不行，这您没有这么叨腾的。两旁边这些站堂的衙役有的捂着嘴就偷着笑，心想我的妈呀，头一回听见这官问案这么问的啊，整个一个往上踹，哪有这么串的。李逵瞪着眼珠子瞅他们，你们说愿意不愿意啊？
老爷那不行，那个这我们不愿意。
不愿意啊，好，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咱们就不往上叨腾了。你们这个老兄弟媳妇也不能嫁给你的大哥，你这个大伯哥我听说不是个东西，前方媳妇就是让他鼻子给服了毒了，你们这哥仨揍他，揍他不是东西。
这哥仨说我们揍。
你们揍不揍？你们要不揍我下去揍他，我两拳头就能把他揍死。
这哥仨一看，那好，这是我这大哥，他是不是东西，就是他来打我，打打。
好，这哥仨站起来就打这老大，乒乓五六的这通打，一会儿腮帮子都打肿了。打了一顿之后，李逵在上面看着，
好了，行了，打完了，你们这三个兄弟媳妇也揍他。我告诉你们，不定你们哪个男人要再死了，你这个大伯哥还瞧起你们呢，现在先打呀。
这几个兄弟媳妇一听，老爷我们不会打人。
不会打也打，一人打一下。
这兄弟媳妇过来啪啪啪又打着大伯哥。打完了之后，李逵往旁边看了看衙役，
哎，你们弄一面锣领着他，写个纸条，纸条上你就这么写：调戏弟媳没羞没臊，贴脸上，让他游街示众啊，把寿张县这大街都走遍了，转一圈然后再回来。
衙役们一听，哪敢不办呢？哎，旁边的押司提起笔来，给写张纸条贴在老大脸上了，领着去游街示众去了。
李逵呢，这儿看了看他这个老兄弟媳妇儿，你寡妇之夜的不容易，
在桌子上抓起块银子来，咣扔下去了。
这块银子给你拿着， 你看有合适的自个儿再找一个下堂去吧，你们剩下这帮人都回家。
哎，这帮人呼噜呼噜呼噜都下去了，堂下边这些看过堂的老百姓啊，给这李逵还鼓起掌来了，哇，心想哎呀，这黑旋风李逵都说杀人不眨眼，感情挺会问案，有两下子。李逵一看大伙一鼓掌，呵，他更来能耐了，往那底下人群里边直问，你们谁还有冤屈上堂，老爷给你们做主。这功夫在人群里边忽然走出一个30多岁的人来，这个人出来之后就跪下，老爷我有点事儿跟您说说，老爷您能给我做主吗？
你说能做主什么事儿？
老爷是那么回事，我呀是在这个寿张县十字大街往东走啊开饭馆的，我那个饭馆啊还真不错，有这么两个人呢，一个姓沈叫沈石，一个姓沈叫沈奇，是哥俩。这哥俩呀经常上我的饭馆里边去喝酒去，喝完了酒不给钱，老让我记账，给我记了3年了，这账到现在一个子儿也没给我。老爷这事儿您能做主吗？
啊，沈石沈奇他们两个是哪的？
这俩人呐，老爷实不相瞒，这俩人就是这衙门里头的，是您这儿的公差。
李逵听到这里瞪起眼珠子来往两旁边这衙役们的站班的人群里边一看，谁啊？谁叫沈石谁叫沈奇？站出来。
旁边的押司就说了，哎，老爷这哥俩呀今儿个白天下乡了，他得今天晚饭以前才能赶回来呢，没在这儿。
真的吗？
是真的。
你们大伙说是那么回事吗？
两旁边这些战场衙役齐声答应，老爷这是真的，这沈家弟兄二人到傍晚的时候就能回来。
哦，好吧，掌柜的我问你，你姓什么？
我姓楚，
楚掌柜的，你先回去，这个事儿等到傍晚的时候他回来我就问案啊，你等着吧。
哎，好了您了。这掌柜的站起来转身下去，李逵呀在上面坐着往两边瞧了瞧，
怎么样，我这案问的还公平吧？啊，下边的老百姓你们说我问的案公平不公平？
大伙说好，公平。李逵往两旁边看了看这些战场衙役，
你们说我这案断的怎么样？
哎，老爷您断的好，断的好。
断的好啊，好，见好就收，退堂。
他退堂了，外边老百姓一看退堂，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老百姓都纷纷散去。李逵这功夫又打这堂上走下来了，干嘛退堂啊？他饿了。倒把这手看了看周围这帮衙役，
我说我今天在这里吃晚饭，告诉那厨房里面给我做一桌上等酒席，我要在这儿吃喝一顿然后再说。
哎，好，这马上有衙役这就安排，告诉县衙门里边那厨师傅快点给置办一桌上等酒席，跟厨师傅讲这酒席你可一定要置办好了啊，这还是给黑旋风李逵吃饭，要是有一个菜他吃的不对口，那车轮大夫一举你脑袋就两半了。这厨师傅一直端着大勺打哆嗦，厨师傅心想，我的妈呀，这个爹我可得伺候好了，要伺候不好脑袋得搬家。哦，这桌丰盛的酒席摆上来了，李逵呢告诉全堂的战堂衙役，今儿个他请客，摆了好几桌一块在这吃。这些衙役们心想，别说这李逵啊还够义气，那倒是占山为王的，绿林中就讲究义气呀、啊。看咱们今儿个站堂站累了，请咱们吃顿饭，平常这老爷升堂的时候从来没请咱们吃过饭，就是的。锅在这饭厅里边好几桌摆好了，这衙役们都在这吃，李逵坐在那主桌上在那吃喝，正在那吃喝着呢， 下乡那哥俩回来了，就那沈七跟沈十，这哥俩一进屋，衙役们有的认的呀，全都站起来了。哎呦，你们俩回来了啊！我们俩回来了。哎呦，今儿这怎么着啊？怎么衙门里边摆上酒席了？这谁来了？嘿，谁来了？贵客来了。我告诉你，沈十、沈七，咱们新任县太爷来了。新任县太爷谁呀？黑旋风李逵。不啊啊！黑旋风李逵，黑旋风李逵，那不是我们缉拿的梁山强盗吗？嘘，我告诉你，小子脑袋要搬家了。你要敢说这个，那李逵就在那桌上坐着呢，瞧见没有？啊啊！哎呦，那他怎么来了？那咱们老爷呢？咱们老爷早吓得不知躲哪去了。现在啊，咱们寿张县已经是梁山的天下了。哎，那个还不过去给李老爷见礼？你快报报自己的字号，好知道你是谁。这衙役们呢，发坏，心想白天有人把你都告下来了，你快报字号去吧。这沈师跟沈琦俩人就过来了。哪位是新老爷？
李逵自个儿在这桌上坐着呢。啊，你是谁啊？
我是沈师，我是沈琦，给李老爷见礼。
你是沈师，你是沈琦，对不对？
是我。
好好好，坐下
坐下，就跟我在一个桌上吃。哎哎呦，沈师跟沈七这哥俩纳闷了，心想这今儿怎么对我们哥俩优待，他自个儿站着这一个桌，怎么我们一来让我们陪着他吃？这俩人就坐下了。他坐下之后，李逵呀就冲着那边招呼两个人过来。
哎，你跟你俩过来过来，上我这桌上来。
有两个班头过来了，坐在这儿了。
李老爷，您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吩咐。
把那边那个酒坛子搬过来，搬过来，拿大碗倒上酒。
哎，
酒坛子搬过来，把大碗放这儿，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两大碗酒倒满了。
李逵这个酒碗也给倒满了，他们俩那酒碗没倒。李逵说：“你俩喝。”
我老爷，我们俩喝差不离了，我们俩不喝了。
我说沈师沈七，你俩把这酒喝了。
沈师跟沈七这二位啊，那是嘴上抹石灰白吃的茶口。为什么饭店的掌柜的告他？就因为他俩仗着是衙门里的人，老上那个饭店白吃饭不给钱，老记账可不还账，所以掌柜的就把他给告下来了。这俩人一看今天这个酒席，这更是白吃白喝呀，那还不吃还不喝，端起了酒碗来，咣咣咣咣咣一扬脖，这酒喝下去了，那个也喝下去了。李逵就告诉旁边那两个班头，
给他再倒上。
哎，又倒上，
让他俩喝。
哎，
喝。
俩人一看，好喝，端起碗来，咣咣咣咣咣咣又干了。
李逵告诉他再给他倒上，
旁边这俩班头又给倒上了。李逵告诉他俩
喝。
这沈师跟沈琦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想这什么意思？
哦，
可能是因为今天咱们来晚了，先罚酒三碗让喝，咱就喝吧。喝，端起碗来，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又喝了。喝完了把碗撂那儿。李逵告诉那俩班头给他再倒上，让他俩喝。
哎，这俩小子一看，这怎么一个劲儿让我喝呀？哎，老爷，这我们先吃口菜行不行？
甭吃菜，你们俩不喜欢喝酒吗？喝，先把酒喝足了，然后再说吃菜。
那一会儿我们不能喝醉了。
你俩有酒量，醉不了啊！来来来，让他喝。
又倒上两碗，俩又喝到五碗上，这哥俩就觉得势头不对。
李老爷，求求您，我们不喝了行不行？
不喝了，不喝了不行。我告诉你们两个，你们是不是 上这姓楚的这酒馆里边老去喝酒去，喝了三年也不给人家钱，你不给你们衙门里边丢人吗？啊，今天我给你俩管够，先把你这一个月的酒喝出来，你们俩给他倒灌。
这俩班头一看，行，这位李逵可有招数，把这一个月的酒让他今天这一顿都灌出来，那还不得灌死啊？灌吧，把酒坛子搬过来，咚咚咚倒一碗，喝吧，哥们儿，你好好打俩嗝，倒出点地方来啊，把这碗再喝下去。你要不喝下去，这李老爷可不能饶你。这沈氏跟沈七一看，你奶奶个孙子，你还劝我？我这肚子里边我能喝得了这么多酒吗？我不行不行，你喝吧喝吧喝吧，你平常能喝。李逵说好，哎好喝，拱拱拱拱，一转眼每人都喝了十来碗了，这肚子鼓起来了。这俩人站起来，老爷，我求老爷您开个天恩，我们哥俩上外边方便方便不行吗？
方便方便不行，喝，来给他灌。
旁边这两个班头心想，这回可行了，
这沈氏沈七两个人平素啊在这衙役人们之中这人缘也不好，大家伙对他们两个这个贪吃贪喝也很厌恶，今天李逵对他们那么一惩罚，这班头们心想，哎，我们何乐而不为之，借着李老爷出出我们心里的闷气，来来来，你喝吧喝吧。最后这酒给他们俩灌的，灌到了他们两个上边喝底下都尿了，裤子全都湿了。就到这时候李逵还在这给他灌，灌了二十来碗了，这两个已经在椅子那坐着不能动地方了。老爷饶命啊，老爷饶命啊。
李逵说，我告诉你，这是这个月的酒，来把那坛搬过来，下月的酒一块给他喝进去。这俩小子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老爷你也不如把我们宰了点，咕噔，这俩人就躺地下了，一转身趴到李逵前面了，老爷饶命。
李逵掐着腰看看他俩，你俩不是能喝酒吗？啊，我看也不怎么能喝呀，这才两坛子酒就灌这样了啊，混账东西，我告诉你，今后再上人家饭店里边喝酒不给钱，我就这么灌你。你可要知道，寿张县离梁山泊近在咫尺，我经常往这来，我要再听那掌柜的说你还往那喝酒不给钱，我就弄六坛酒灌你一个人肚子里，多的把你肚皮给你灌爆了，多的为止。
哎呀，老爷，老爷，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行了，让他俩慢慢在这躺着吧。李逵这功夫站起来了，我告诉你们，我大哥这阵啊，估计着到了城外头了，我到外边瞧瞧啊。你们在这儿先都吃着，先都喝着。李逵迈步往外走，李逵往外一走，这几个衙役随后都送啊。哎呦，李大人，李大人，您什么时候回来？
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要不回来的话，明天一早就回来了。其实李逵呀，这阵是给自己制造一个脱身的借口。李逵由打这出来，倒在衙门的前面，把自己骑的那匹马缰绳解开，搬鞍认镫，乘垮了坐骑，头上还戴着这乌纱帽，身上还穿着这官袍，扭转身来冲着大伙看了一眼，你们都回去喝啊，我去接我的宋大哥。啪，李逵出了寿张县。李逵出了寿张县之后，说是接宋大哥，宋江哪来了？根本没来。李逵借这茬走了。李逵走了，这寿张县十天之内没有县官，怎么回事啊？都等着，这些衙役们每天都在这大堂上盯着，不击鼓，衙役们自个儿就在那升堂站班，等着现在李老爷要是回来 我们好得看着，等一天不来，等两天不到，一直等到十天上，逃跑的那老爷从济南府差人跑到这儿探听个消息，才知道这位老爷走了，那个老爷才回来。寿张县里的老百姓对李逵当了这一天的县令，大家伙是称颂不已。大伙都讲啊，那个李逵你还当县令吧，人家还当得挺明白。所以后来有人给他写了这么一首打油诗，说为官难时也不难，只需公正理不偏，粗人李逵做寿张，官司断的也了然。李逵呢，李逵上了马之后出了寿张，直奔梁山泊。到梁山泊先到了水亭朱贵这儿，到朱贵这儿，朱贵一看李逵啊，吓了一跳，哎呦，我说李爷，这什么时候当了官了，怎么戴上乌纱穿上官袍了？李逵一看，不知道啊，寿张县令黑旋风李逵。哎呦，我说李爷，你怎么跑寿张去了啊？有船吗？给我弄一只，我得上梁山。话刚说到这儿，燕青来了。燕青怎么来了？燕青跟鲁智深、武松他们回到梁山，回到梁山一看李逵没回来呀、啊。这宋江就问他们说：“李逵哪去了？”燕青说：“我也不知道啊，神州累打乱了套了。李逵先回的店房，他走了。我问店里的掌柜的，掌柜的说他先行一步回梁山了，没回来。”燕青说：“我再找找他吧。”正这功夫，燕青刚一下山到水亭朱贵这儿，跟李逵碰上了。燕青一看李逵，燕青也愣了：“哎，我说李大哥，这是哪出这个？您怎么？”当了官了，嘿嘿，我说燕青，这个没看着吧？不光是当了官了，我还问了案了呢。我在寿张县把寿张县令给撵跑了，我在那当了一天的官。李逵就把自个儿怎么跑到寿张县，怎么把这县令吓跑了，又怎么问的案，一桩桩一件件跟燕青一说。燕青一听啊，哎呀，乐的是前仰后合呀。燕青说：“哎呦，我说李大哥，您这案问的可太漂亮了，谁当官也不能像您这么问案。”李逵说：“那当然，老百姓只给我鼓掌啊。”哎，宋大哥怎么样？燕青说：“什么怎么样？你偷下梁山呐？”宋大哥那可是憋着一肚子气，走吧，上梁山上向宋大哥请罪吧。李逵说：“哎，我怎么说？”燕青，你怎么说呀？你就跟宋大哥说，你上寿张县当县官了。我就说我把寿张县给他得下来了，请宋大哥下去派人驻扎在寿张县。燕青说：“宋大哥能派人吗？啊，要驻扎在寿张县，官兵来了怎么办？别的话别提了，见了宋大哥你就请罪。”李逵说：“我有功啊。”你有什么功？打神州累的时候我帮你的忙啊，我要不去的话那擎天柱人员能打死了啊。燕青说：“这可也倒是，你跟我一块上大哥那说吧。”哎，那好，走走走走，上山。说话间他跟燕青两人一起上梁山。到梁山上来到忠义堂前，燕青先往里边禀报了一声，燕青告诉宋江说：“宋大哥，李逵回来了。”宋江说：“他上哪去了？”燕青说：“他呀，上寿张县了。”众位弟兄，一会儿李逵往上走的时候，大家请都注目啊！李逵现在可是变了样了。宋江一听李逵变了样了，李逵能变成什么样啊？啊，黑不溜秋的黄头发。宋江说：“让李逵进见。”好，燕青根本没告诉大家说李逵穿着官服来的，燕青就是有意的给大家一个意外。燕青喊了一嗓子：“李逵，宋大哥有令，告诫。”李逵在下边，
哎，李逵告进了。
李逵迈步往上这么一走，尤其是他这脚步故意的还放慢了，要讲究一点派头，这方步一迈，纱帽翅一颤悠，由打堂下往上这一来，108将往下一看，大家伙全都喷了。哎呦，说这李逵怎么这模样了，哇，全场哗然。宋江在上面也绷不住了，军师吴用一看，捋着胡子吴用琢磨半天，这李逵在哪儿弄的这身衣裳，今夜这唱戏的，一看还真不是戏装，这真的。李逵走到前面一报案，大哥在上，小弟李逵给大哥见礼，说着话一撩官袍跪下了。宋江往下一看，李逵，你身穿官服上哪里去了？
哎，大哥，
我上寿张了。
你上寿张县干什么去了？
李逵把他自己到寿张这个经过当着大家弟兄不那么一讲，众位弟兄一听，呵，讲给大伙儿就像听相声一样，一会儿一乐一会儿一乐。李逵整个全讲完了。
大哥，这事儿不怨我呀，
燕青下山我不放心，我想呢跟他做个伴，结果呢我就去对了，我要不去那人员就死不了，大哥你还怪罪我吗？山上的弟兄都以为宋江会怪罪李逵，宋江却没有怪罪。为什么？这其中有一个原因。